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推送的时间可能有点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今天是冬至，这可是古代仅次于过年的一个大节日，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冬至大如年。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年冬至节日的气氛呢？放在古代可能会比较热烈一些，放到今天我们只能是在家里躲雾霾了。关于冬至呢，很多小朋友都知道冬至有一些习俗。什么习俗呢？最有名的习俗就是冬至得吃饺子了。那冬至在古代人的生活里面还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从冬至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数酒了。我们来讲一讲九九消寒。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冬至。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一天，这一天呢是北半球得到阳光的沐浴和照耀最少的一天了，也就是说这一天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白天是最短的一天，夜晚是最长的一天。虽然接下来的日子太阳会一天一天的照射的时间长起来，但是从这天开始我们才真正的步入到了数九寒天。不知道这个词语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呢？古代的时候呢，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人们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想办法去消磨这个寒冷的冬季，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古代的时候啊，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御寒的条件比较差，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暖气呀、空调啊等等等等这些设备，因此冬天对于老百姓来讲，甚至对于有些贵族来讲，也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考验。他们会觉得，哎呀，冬天怎么这么漫长呢？他们希望冬天能够快点过去。那一天一天数过去是比较方便的了。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冬天的时候呢，人们不可能像天气好的春天、秋天、夏天可以到户外去活动，因为实在太冷了，因此他们就得想方设法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活动来打发时间呢？于是有一项习俗在冬至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它的名字就叫做九九消寒。那九九消寒最有名气的就是九九消寒图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冬至这一天开始数九，冬至就是数九的第一天。人们以九天作为一个单元，九九共计多少天呢？对，81天。当我们度过了这漫长的81天的时候，就是由寒冷走向温暖的一个过程。那鹏鹏哥哥说到的那种古代的九九消寒图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啊，样子还是比较多样的，很有文学气质，很有文学修养的九九消寒图，也有老百姓之间比较有俏皮话的那种九九消寒图，有的是鱼的形象，有的是葫芦的形象。今天鹏鹏哥哥给大家介绍这么样几种九九消寒图，今天鹏鹏哥哥给大家介绍几种这样的九九消寒图。第一个跟一个特别有名的人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文天祥。据说啊，这个文天祥被捕之后被押送到了北京，那时候北京挺冷的，关在牢狱当中的文天祥就觉得，哎呀，总有一天春天会到来的，总有一天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于是呢，他就在墙上画了81个格子，每天呢往这个格子里面涂一个黑色的点，当他把81个格子涂满的时候，他就觉得春天就该来了。因此有人说文天祥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九九消寒图的样子。第二个呢，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地经景物略》。 在书里面介绍到了这样一种九九霄寒图，挺有艺术气息的，是一朵梅花的样子，当然上面不能涂色，就是梅花的那个花的花瓣的框轮廓勾勒出来，叫做素梅一枝，梅瓣八十又一。那八十一个梅花瓣，我们每天呢可以在其中一朵梅花瓣上面，哎，把它一朵一朵填满，当把八十一个花瓣填满的时候，春天就来了。但是你这个填的时候不能随便填，因为这八十一天当中，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会下雪，有的时候还会刮风，那怎么办呢？古人就留下了这样一个记载，叫做上点阴，下点晴，左点雨，右点风，若是下雪点当中啊，你看点的位置不一样，我们到时候看出来那朵梅花也是长得八十一个花瓣长得各不相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有时候我们在九九霄寒图的两边还会有像对联一样的诗句，比如说在地经景物略当中也记载过一些诗句，我觉得诗句写得特别好。比如说我给大家读这么一句，叫做试看图中梅黑黑，自然门外草青青，写得非常的朗朗上口，让我们今天读起来也觉得挺好听的。第三个给大家再介绍一个九九霄寒图，那就跟皇帝家有关系了。据说这个霄寒图呢，在清朝的时候在皇家是非常盛行的，跟谁有关系？一个叫做权贵妃的人，其实啊，她是咸丰皇帝的母亲，是道光皇帝的皇后，因为特别有才华，特别有智慧，特别有美貌，好像这几样东西都占全了。因此呢，道光皇帝怎么样称呼她呢？当她一进入宫中的时候，称她为权贵人。在这里给我们的妈妈们讲一个小故事啊，很多妈妈都会看这种古装题材的电视剧比较多，对后宫当中的这些级别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位权贵人14岁当贵人，15岁当权嫔，16岁当权妃，18岁就当上了权贵妃，是清朝众多的后妃当中啊，这个升级速度最快的一个了。她的这个九九霄寒图什么样子呢？是一首诗，只有一句9个字，叫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啊，你看写得很美，起到一种迎春的美好的寓意。给小朋友们布置个作业，你把这几个字啊都在手心里面挨个写一遍，写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9个字啊都有一个特点，每个字都有9个笔画，那9个笔画又有9个字，加起来是多少笔呢？对，是9981笔。当我们把这9981笔的字儿一笔一笔的填满的时候，春天就会来了。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填也不能随随便便填，那不同的天气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颜色的笔来填。到81天之后，这个小小的日历就成为自己所记录下来的独一无二的一份记录了，这是当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录。关于九九霄寒，哎，那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人们可以办霄寒会，人们可以写霄寒诗，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喝酒吟诗等等等等。在北京地区呢，还流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儿歌九九歌，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呢？如果没有听说过，听鹏鹏哥哥读一遍，然后自己争取能把它背下来，叫做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我们就讲到了，哎，九九八十一天，春天来了，人们就开始新的户外的生活了。关于这样的儿歌，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找一找。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过的明代的《地经景物略》当中，说法就是不一样的，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找一找这本书里面是怎么样记载九九歌的。好了，数九寒天就要来了，希望大家这个冬天过得暖暖的。我们明天鹏鹏说接着和大家说博物馆的奇妙。